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块翠绿的草场，那么科学与政治之间就可能有一处危险的陷阱。因着探求真理，科学界存在并尊重不同的意见，但是因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界常将尚未确定的见解变成众人必须遵守的律法，并将抱持不同意见的视为敌人。不幸的是，科学常成为政治斗争中最强而有力的炮口，政治也常成为科学家难以背负的重担。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阐述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下，物种彼此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马克思立刻将这个见解引用为无神论的科学观，他写道，达尔文的著作提供阶级斗争的科学基础，后来演化论产生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定案的科学理论瞬间成为政治界奉为信仰的教条。列宁时期，科学更被高举成人定胜天的唯一工具。当政治将科学拥抱得更紧，就筑起了辖制自由思考的铁幕。随后，俄国独裁者史达林当政的时候，力捧演化论学者李森科教授，使他成为生命科学界最有权势的人。在政治的庇护下，当时演化论学者宣称，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生物科学至高无上的见解，任何与此抵触的看法都是错谬的。李森科下令捕杀许多支持孟德尔遗传律的研究学者，例如当时俄国最杰出的生物学家瓦维洛夫教授，曾到世界上50几个国家收集种子，在列宁格勒成立世界上最大的种子银行，并倡导种子银行作为基因库。他发现世界上许多偏僻的地方仍有多种植物生存其间，因此首先提出多样的植物不仅对动物很有用，对人类也很有帮助。它是开创近代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先河。瓦维洛夫曾经为了收集种子在荒野迷路，长期忍受饥饿，也不肯将收集到可食用的种子取出来吃。他支持孟德尔遗传律，却被李森科冠上英国间谍的罪名，流放西伯利亚，活活饿死。切特维尼科夫教授是俄国杰出的昆虫学家，莫斯科生物实验所的主任。1926年，他有昆虫的交配试验发现产生新种，认为基因并非绝对稳定，而会自己产生改变，称为遗传漂变。他支持孟德尔的遗传研究，因此被指控中了修道院教士的遗毒而遭解聘，下放到偏远的动物园做管理员，再遭解职。之后10年，他四处流浪，营养不良，最后死于心脏衰竭。达尔文并不是沉溺政治的人，他从来没有提到自然是影响物种差异的唯一因子。达尔文甚至坚持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页放入“造物主”一词。孟德尔的试验发现刚好回答了达尔文的假设。很可惜，达尔文没有读到孟德尔的发表，也不认识孟德尔，否则达尔文必将欢呼，也许生命知识的奥秘就像挂在树枝间的蜘蛛网，是由几条不同方向的丝线共同交织而成的，绝对不是一条丝线所独撑的。但是很可惜的，许多生物学课本很少提及这段历史，反而记载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启发孟德尔从事豌豆试验，或写孟德尔进行试验的目的是要证实达尔文演化论假设的正确，这都完全不合科学事实。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孟德尔在1856年开始做试验，1859年的发表怎么会去开启1856年的试验呢？孟德尔的研究报告也未以达尔文的著作为其参考文献。 连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统计学大师费雪都挺身而出，拨乱反正。他说，许多人认为孟德尔的试验是为了支持或反对达尔文的观点，我很容易证明，这些观点都是无稽之谈。孟德尔在1857年以前已在从事试验，即使到了1858年，除了达尔文的朋友华莱士与林奈学会少数的会员，外界根本没有人知道达尔文的研究。演化论与遗传学的学者一直有争执，到了1940年代以后才暂告平息，主要原因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的多布赞斯基教授在1937年结合了两方面来看生物物种的问题。自然环境的变化能够影响基因，产生物种的变异。多布赞斯基是乌克兰人，曾是切特维尼科夫的学生。1927年乌克兰大饥荒，他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移民到美国。多布赞斯基认为，任何在理论阶段的科学观点，只要有新的证据产生就可以更正。他始终反对演化论的天择，认为物种的差异不是天择的结果，而是基因本身存有改变的机制，所以这个理论又称为新演化论。多布赞斯基认为生命的现象太复杂了，一个理论解释不清，应该再加一个理论，两个理论解释不清，应该继续加下去。为了更了解生命的奥秘，应该采综合式的理论。科学的发现不断的增加，所以一直要持续的加入新的见解，因此称为现代综合演化理论。现代综合演化理论后来持续纳入统计遗传学、古化石学、生态遗传学、族群学等学门，成为庞大的理论。不过这些见解是否占有相同的比重仍有争议。生物学家毕修普在遗传学期刊上称此是将多种相反的论点拼贴在一起。生命遗传的机制是如此奇妙与复杂，人类真的有必要把这一切都硬塞到一个框框里吗？1980年代，分子生物遗传学兴起，科学家发现遗传分子有个固定的速率在自变，称为分子中理论或分子演化论。分子自身产生改变，推动力是遗传基因，而非外面的自然环境。基因才是主要的舞者，大自然的变化只是舞台。谁是这些舞者背后的指挥或导演呢？尤其会产生聪明如人类，有其复杂的大脑构造，目前的科学仍然无法提供这个答案。大部分的突变对生物的生存是负面的，负面的突变刚好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下成为正面，生命反得保守。这是生物要遍满全地，适应地球不同纬度、不同气候莫大的恩典。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孟德尔的朋友尼斯问他对演化论的看法，孟德尔根据豌豆试验的成果来答复。他说，目前按我的了解，大自然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改变物种，因此必然有其他的力量在作用。孟德尔没有支持演化论，也没有反对演化论。科学对生命奥秘的认知是那么的有限，何必在有限的认知里反对或支持尚未定论的看法呢？贝兹森写道，如果以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看达尔文的演化论，会看得更广。原来生命的奥秘是那么奇妙与复杂，也使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对生命的了解是那么的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遗传学教授伦纳在其所写的《遗传演化与社会》这一本近代遗传学与演化论的经典之作中，回顾了孟德尔遗传率与达尔文演化论的发展。末了他写道，当人类已经深尝科学知识的果实， 就有义务努力执行分别善恶的工作。演化论不是反对上帝的执照，遗传学也不是培养优秀人种的管道。人类越有知识，越有责任维系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并正确地看待自己。